是希望可以在现场来上这个主日学的，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我们不确定会持续到什么时候。然后就算能到现场聚会，估计也不一定所有人都可以，包括一些放假在家的弟兄姐妹，开学的时间可能也很晚啊，所以我们决定在网上，我们就开始这个以网络的方式来做主日学。那这样呢，你也比较容易参加，而且后续你如果要复习的话，也可以就是在网上这个有主日学的视频，继续的可以来学习。我们要开始的这个系列的主日学呢，是要谈教会论啊，我们会用大概十几次的时间来谈一谈圣经对教会是怎么说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要谈的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问题？在我们谈教会是什么之前，我们先要关注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请你先花几30秒钟想一想，如果让你用几句话来这个谈你对教会的认识，你会说什么？你尝试用一句话来向别人介绍教会是什么？马丁路德曾经说过说，教会是什么很清楚，一个7岁的小女孩都知道教会是什么。那我们大多数人都超过7岁了，你觉得教会是什么？好，我们没有机会在现场听一听大家的分享。但我想，如果有机会听大家分享的话，我们会得到不少的回应，不少不同角度的回答。关于教会，许多基督徒都会觉得自己应该知道些什么。但如果真的，你有机会说让你仔细来讲一讲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觉得，哇，很多东西可以讲，不知道从何讲起。在非基督徒当中，我们知道很多他们对教会的误解，有人会把教会当作建筑物。我听很多去过欧洲旅行的人回来绘声绘色跟我们描绘他们所看到的绚丽多彩的富丽堂皇的教堂，他们把这个当作教会。有人呢是把教会跟十字架联系起来，把它视为一种宗教文化，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类似于佛教、伊斯兰教的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们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引人向善。那在基督徒当中呢，也有很多看法对教会。有人认为教会就是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凡是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就是教会，重点是你要跟基督徒在一起，不论你们是不是成为同一间教会的成员，不论你是不是委身于同一个互相认识的团契关系当中，重要的是你跟基督徒在一起聚集就好了。有人呢把教会视为教会的集体活动，例如主日崇拜啊、布道会啊、教会的小组生活啊，把这些教会的集体活动当作教会。我们常常习惯说我们周日要去教会，然后剩下来6天呢，教会在哪里？剩下来6天好像教会就不那么明显，因为没有特别多教会的集体生活。有人呢把教会作为一种信仰的本质的体现，宣称说重要的是你持守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持守基督教信仰的精神。至于你是不是通过参加教会成为一间教会来体现这种信仰，那就应当个别而论。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开始问教会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们对于教会有差异极大的认知，而不仅如此，教会它作为一个实体，它一直面对着来自于世界外部教会内部的攻击和挑战。在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那些预言教会会消失的先知。近代我们听到有尼采、有费尔巴哈、马克思、保罗让萨特， 他们都宣称教会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些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明已经被破坏了。教育、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在攻击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宣称他们与个性解放、全球一体化背道而驰。我们很快会发现，认识教会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要清楚的认识和明白它不是一件易事，要清楚的知道教会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功用和它的重要性绝非易事，绝非无关紧要。所以在我们谈论实际是谈论教会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来沟通这个问题，为什么谈论教会、认识圣经对教会的教导如此的重要。我们整个的课程主要参照的教科书来自于已故的威斯敏斯特神学家艾德蒙·克劳尼，他有一本书叫《教会论》这本书有中文版我之后也会发在网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阅读这本书。我们的主日学大部分的内容是从这本书来的，这本书极大部分的内容也是我们认同的，有一小部分有争议性的内容我们也会在这个谈论当中有所涉及。我们谈论为什么需要讲这个话题，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谈。我们会从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教会在内部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会从教会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来谈。好的，我们先看教会与世界的关系。这个世界是如何看教会的？从前教会是欧洲文化的中心，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认定在教会以外别无拯救。清教的改革家们从来没有对教会的重要性提过疑问，但是现在却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罗马天主教在他们梵蒂冈二次会议当中描述了在基督里所带来的新生命的祝福，他们是这样说的：所有这些祝福不仅对基督徒是真的，对那些有良善意愿的人来说也是真的。在这些有良善意愿的人心中，恩典无形的活着。既然基督是为所有人死的，既然所有人事实上都被呼召有一个相同的命运，这是神的安排，我们就必须坚持借着神明了的方式，借着复活节的奥秘，圣灵给每个人提供了成为同伴的可能性。你看，这是一个空前的让步，认为基督而来的祝福不是那些信靠，不仅是那些信靠的人可以得着，而且在那些有良善意愿的人当中，恩典无形的活着。只要他们借着复活节的奥秘，复活节的秘密的认同就可以得着。这是罗马天主教。而对此更激进的当代的不信神的神学家却说：哦，不是不是，救恩不仅局限于教会、基督教和基督，不仅局限于那些有良善意愿的人，所有宗教权利平等，因为他们对宗教真理拥有平等的权利。我们被这些神学家告知，圣经中的神很久之前就和正统神学一道死了，教会是他的坟墓。在中国，而这样的论调显然受到无神论和传统宗教的欢迎。无神论成为我们社会的预设，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预设，不是吗？对普罗大众来讲，一个人人都被爱，没有谁需要受到审判的宗教，即便不受欢迎，也不会特别受到排斥。我想这是大部分三自教会的现状，而大多数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当你试图为基督教和他的国做见，为基督和他的国做见证的时候，换来的常常是别人耸耸肩有信仰和宗教经验，这很好。毕竟所有的宗教都是引人向善的。佛教、伊斯兰教也和你一样。而传统宗教呢我要承认这个是一个很简化的说法我们没有对传统宗教做细致化的这个区分。但是传统宗教对基督教见证其独一性也表现出被明显的反感。 我们的社会断然拒绝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在这个多元的进步的社会传讲世界唯一救主的权利。我们不喜欢说这个世界只有独一的真神，独一的救主，我们觉得那太狭隘，太专制，太不人性化。但是这一点，基督是这个世界独一的救主，这一点正是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根本原因，是教会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根本目的。我们现代技术的发展呢，还有大众传媒的兴起，又强化了这种去基督教的趋势。这并非说科技和传媒一定是世俗化的啊，对此有大量的争论，我在此不打算有任何的深入。但显然科技和传媒有助于福音的传播，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媒体科技领域当中，人们强烈的把宗教归属于个人领域，极力的要把它排除在公共政策和利益的范畴之外。今天你上中国最有名的知识传播的一个网站知乎，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言论在知乎是很边缘的，甚至知乎已经出了一个政策，不让人引用圣经来谈论基督教。人们极力的把基督教信仰要排除出公共的领域，把它归属于个人领域的事情。他们是在说信仰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你只能局限在你个人的领域，你不可以涉及任何公共的领域，你不可以在公共的领域当中谈论你个人的信仰。然后这个社会会借着对公共领域的扩张，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来极力压缩宗教信仰的个人空间。举例来讲，一开始学校被全面禁止任何宗教信仰方面的教育和讨论，然后这种禁止会延伸到教会，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宗教群体，但这里我们只谈论教会。过去的一年多我们经历的这个处境，我们看到先在教会当中被禁，在学校当中被禁止，然后在教会当中被禁止，教会被只允许接待某些成年人，禁止任何学生、教师有任何公职的人参加，教会被禁止展开任何针对未成年人的主日学。再然后，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种禁止会延伸到哪里吗？我相信这种禁止会以各种方式延伸到家庭，去禁止父母教导他们的儿女任何与他们宗教信仰相关的内容。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个人空间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和狭窄的领域，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世界当中。弟兄姐妹们，科技传媒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压缩教会的空间。教会不仅面对来自世界传统宗教科技传媒趋势的压力，教会也面对异端的搅扰，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教会唯一的根基》这首诗歌所提到的，异端、成功神学、传销种种的组织进一步搅浑了教会这滩水。我们悲哀的发现，最积极的利用教会基督之名去吸纳成员的就是这些异端、这些传销、这些成功神学的人，他们的目标、动机和传讲的内容本质上都是错误的。但是你想大众能不能区分这些错误？不行的，大众会一股脑的把这些提及教会、提及福音、提及圣经、提及基督的一股脑的归结为教会，异端和正统被混为一谈。举例来讲我离学校比较近，我在学校里常常听到学生对传教者的印象就是在路上我走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拉住我，问我要不要学习圣经、参加查经班。我跟他说不要之后，他一直缠着我，哎呀，特别可怕。你看，邀请人学习圣经本来很好，但因为他成为那些非常积极的异端所采纳的办法，而他们呢，又常常要以一种方式去掌控人，所以渐渐的大众就对他们的这种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进而对所有教会相关的事物感到反感。 我的大学同学在地铁口碰到给他传教的人，结果去到的地方却是一个全能神异端的聚会。另外有一位大学同学在路上看到所谓传福音的单张，制作粗劣，内容偏激，于是他就发微信问我：“难道这就是教会相信的？难道这就是教会做的？”我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告诉他，这不是一个正统教会会传讲而做的事情。但显然，怀疑和反感的种子已经在播撒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显然。教会面临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处境有严重的危机，但是也是极大的机会。正是因为如此，正是因为有如此严重的危机，教会如果能够向世界显明他的诚实和良善的时候，他就最为有利了。当彼得描述基督徒公义的行为在外邦中的影响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毫无关联的个别圣徒、个别人，而是从黑暗中被呼召出来，进入神的光中的神的子民，是一个群体，局限于私人宗教体验的基督徒，他的见证不能够挑战愈演愈烈的世俗化。作为社群，基督徒不仅必须再一次向世界显明家庭的价值，而且必须显明基督徒社群爱的连结。教会通过他有序的团契生活，向无序的世界纷争不断的分裂，来表明他恩典的标志。如果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只有教会能够把因为自私和憎恨而分裂的那些人联合在一起，他的信息才会有人听，他向不友好的人送去的盼望的侍奉才会被接受，他与异端邪说之流的分别才会愈加的明显。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这次疫情当中，基督徒教会必须有所思考、积极的行动的原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个社会对教会批评最激烈的地方，正是教会需要最大的地方。只有神的真理能让人得自由。对于教会来说，承认一个随机形成的宇宙，这种世俗妄言，就是否定基督是主和他的内在的意义。教会是神话语的社群，神的话语启示了神的计划和目的。在教会里，福音被宣讲、相信、遵守。福音是真理的标杆和基础，因为它牢牢地扎根于圣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意识到，在世俗的压力下，宗教已经被侵蚀。因此，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世上？这就是薛华，弗兰西斯·薛华的书《How then shall we live》。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世上，面对这个世界？宣讲福音的恩典的力量，基督徒怎样为真理和公义做见证，而不失去天路客的身份呢？教会如何倡导敬虔和关爱社会，同时保持其独特的身份呢？教会如何与社会机构和其他的社群区分呢？为了在世界之中却保持对教会元首的忠心，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主对教会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世界当中要传讲教会论的原因，教会和世界。接着，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从教会和众教会内在的关系来讲，为什么我们要谈教会论？教会与世界的关系会促使我们思想教会和众教会的关系。对于一些人来讲，教会中的宗派体现了一种健康的多元性。教会可以看作同一棵树上不同枝子结出的12种不同的果子。组织上的统一是对教会自由成长、有机多样性的威胁，但是与此同时，即使最热衷于倡导多样化的人，也必须祈求神子民的分离要有一个限度。今天教会当中的分裂令人心痛，我们已经在刚才哥林多的经文当中谈到这一点，教会需要合一。这种合一和多元不是冲突的。 教会事工、宣教事工的拓展，使教会合一的问题变得更加不可避免。当各地各国的教会慢慢被建立起来以后，对未及之地、未及之民的关切推动了普世宣教运动的发展。这时候，各种不同的宗派和教会彼此配合、彼此尊重，成为必须积极回应的需要。教会的宣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教会如何与其他的教会合作去推动普世宣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然而，基督徒的普世关怀最早其实不是由正统的教会来推动的，而是由自由派的神学、自由派的教会来主导的。所以自由派就是指不相信圣经的无误性和权威性的那一派的教会。世界教会大会，世界教会大会早期生活和工作的运动口号是神学分家、服事合一。对于一个老式的自由派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和平运动，为服事的合一提供一个明显又急需的渠道。但是对教义的需要也不可避免。在20世纪30年代，在对抗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基督教会的时候，新正统派的领袖彭霍费尔等等，他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教会论，需要神学对希特勒给予回应，对希特勒那时候的德国教会的这种教会对政权的支持从神学给予回应。教会应当和基督论、圣灵论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来讨论。换言之，普世宣教的服事离不开神学，离不开清晰的教会论。所以最早对普世宣教的这个教会论的神学的思考、讨论、实践是由自由派来主导和推动的。但是在其后的十年，对这一需要做出回应的神学研究，在自由派当中的神学研究，你可以想象没有产生符合圣经的教会论。相反，教会被定义为正在形成而不是已经存在的实体。什么意思？教会不是已经蒙救赎者组成的群体，而是一种实行救赎的事工，使那些未信者归入到被拯救者的一种动态的事工。换言之，教会不是某种存在、某种 being， 而是一种行动者的力量，一种 acting power。这一系列的努力并没有在这些自由派教会当中达成真正的一致，反而埋下了激进的种子。后来，那个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争取和平合一的普世教会论来了180度的转弯，变成了解放神学、革命神学。教会被呼召积极的参与反抗现存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斗争。这种革命性的倒转要求基督徒介入不可靠的处境当中，在那里善恶的界限没有清楚的划分。为了认清神的心意，教会必须看神在历史上是如何行事，如何进行革命，如何进行革命的中心参与革命。处境伦理使教会参与革命成为公义。20世纪后期，解放神学在普世运动中赢得主导地位，于是普世运动变成了寻求解放的战争，而不是早期追求自由主义的和平。你看到了这种在教会当中对教会论的看法的神学的不断的转变吗？在这种普世运动当中，真正的所谓大公的神学必须包括理论的多元性。普世运动越来越多宣教神学的多元化，持批评态度的研究坚持圣经包含了许多互相矛盾的神学，进而便断言圣经不能为任何关于教会及其职责的看法提供标准。你可能对这些复杂的历史、神学发展的历史和自由派的神学不感兴趣，但是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当中要考虑教会如何介入，与众教会一同介入这个世界，介入，如果我们考虑如何去在这个疫情当中回应社会的需要，我们迟早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去回应这个历史的思考和历史的走向，我们就有可能重蹈自由派的覆辙。有可能你不感兴趣这个话题，但我必须谈论到它。我们必须明白，前人走过的路也是我们会面对的，这是在自由派当中教会论发展的一个道路。但我们也要简单的谈一下在保守福音派当中对教会论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故事。在保守派当中呢，随着福音派教会的增长，教会的体制和实践彻底的变革就发生了。福音派教会冲破了基要派的这个阻隔，福音派教会与世俗文化发生了交流。但正如人们观察到的，在美国福音派运动的年轻领袖当中，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在重蹈自由派的覆辙。他开始和世俗的文化进行妥协。你知道当年的自由派也是这样，他先因为与文化与世界的妥协大受追捧，后来因为丧失他的立场而如处容身。今天在西方，在北美的自由派教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倾向，他与世俗文化交流，然后呢被世俗文化同化。所以今天在北美，许多所谓的教会是一个支持政治化的所谓没有任何宗教歧视，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的教会。在美国、英国和世界范围内，福音派机构曾经致力于以圣经信仰为根基的曾经致力于把以圣经跟信仰为根基的教会信徒彼此联合在一起，并且也使他们与主流的自由派教会的信徒同道联合在一起。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的事工都是通过福音派的机构来工作的，通过一些机构来运作的。这项事工常常是通过福音派全国性的大会或者联会的成立得以实施的。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机构都加入了世界福音派联合会，宣教会议也造成了福音派当中的交通和服事的网络。比如在1966年在柏林召开福音的大会，有超过三分之二世界参与的教会参与。在1974年召开的世界福音化洛桑大会，你可能听过洛桑大会，他们成立了一个后续的委员会，又为普世福音运动提供了另外的一种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主流的教会是受自由派控制的，所以福音派运动才采取了一种与当时建制的教会区分开来的形式。他们不从建制的教会产生，他们通过这种福音派的联会，通过一种世界福音大会来推进普世的福音运动。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准教会形式的机构独立于教会，然后使更多的基督徒可以联合起来做一些教会派系之外的服事。从18、19世纪开始成立的宣教机构，既有宗派内部建立的，也有跨宗派的。尽管宗派逐渐为国外宣教设立了差会，但是独立差会也有很兴旺。有一些差会是按照它的地区目标划分的，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中国内地会。这样的宣教机构因为它成立的目的，就可以集中各个宗派的力量来开展事工。另外有一些的机构呢，则是以事工的意向不同来界定的。这样的机构范围很广，比如圣经翻译、校园事工、这个在家教育机构、儿童主日学教育机构，甚至救济组织都涵盖在其中。所以有两类不同的这种组织，以地区目标来划分的，以它的功能性的来划分的。所以福音派就慢慢的由众多的这种准教会机构来组成，把教会的合一留给这些普世运动去处理。一些教派愿意与国家性的福音派组织认同的时候，另一些保守派的教会则使自己与他们区分开来。所以在美国，我们听到有美南浸信会，有路德宗教会他们是在这个内部做一些世界宣教的运动。在20世纪，我们又看到另一种变化，就是福音派 巨型教会的增长，特别是在美国和韩国，产生了新的宗派主义的问题。所谓巨型教会，就是一个教会有几千甚至数十万的会众。那么你想，一个这样的看得见的教会已经可以做一个宗派了。而这样的教会通常是在一个强势的主任牧师的领导之下，这就产生了新型的问题。也许巨型教会在处理教会的时候，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表现的他们自己就是普世教会，于是他们便对他们团契之外的教会以怀疑的眼光或者缺乏兴趣的眼光来看待。你看，准教会机构，因为他们不把自己当成教会，他们就会以他们看为任何合适的方式来组织和处理他们的行动，他们甚至可能会借用商业的或者军队的架构，这样机构的发起人就成为了首席执政官或者总司令。美国准教会机构的商业性组织管理非常普遍，甚至后来受这些准机构影响的教会也采取了相同的模式。所以你发现，在机构当中，在大型的教会当中，这种建基于强势的领袖、强势的领导的模式就成立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种对领袖，特别是对强势的、有魅力的领袖的教导，在今天的教会处境当中就非常的重要和及时。但是弟兄姐妹们，因为新约圣经对于宣教差会没有讲一个字，我们就应当认定关于它的秩序和功能，新约圣经没有教导吗？当信徒组建机构来完成部分教会的事工，特别是宣教事工的时候，他应当负起怎样的责任，把关于新约对教会职分和纪律的教导用在自己身上呢？关于基督教会的形式和功能，圣经又有什么教导呢？对于中国教会而言，过去几十年我们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成长，因此我们对救恩论的强调远远多过对教会论的强调，这不是一种错误，而更多是在那种处境下教会必然的回应，因为我们需要强调教会怎么样可以成立，才有可能谈论教会怎么治理。所以我们常常谈论的是救恩，我们怎么得救的问题，而不是教会如何存在和治理的问题。虽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也随着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中国家庭教会人数和力量的增长，宣教教会合一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为了更加清晰的来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圣经对教会的教导，主对教会的旨意。这是从教会和众教会的关系，从过往一两百年教会历史当中在宣教合一上面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谈论教会论的问题，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作为教会活在这个世上，作为教会和其他的教会相处，作为教会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那最后我们要简短的谈论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教会与圣灵，就是教会以怎样的方式成为圣灵的居所，教会关于圣灵所需要知道和持守的是什么。谈论这个问题的很重要原因是灵恩运动，灵恩运动漫步全世界，它抹去了宗派之间的界限，它影响甚大，它既联合了基督徒又分裂了基督徒。每天早上各大洲的长老会教会都使用天主教灵恩派的诗歌来赞美神，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南美洲快速增长的教会宣称他们有说方言、预言和医病的恩赐。在教会当中，这种热情和秩序之间的张力一直就有，从初期教会就有蒙他奴主义，初期的教会和蒙他奴主义这一个异端有征战，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热情和秩序之间的张力。而在中世纪的异端运动当中，这种张力持续的存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和加尔文以激烈的批判反对重洗派的狂热，但是重洗派当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有异端的问题，又有一些我们可以认同和同意的一部分教会。在东正教的信徒当中，他们担心狂热派 会对教会的秩序和教导带来威胁，就反对他们。今天现在的教会面临跟我们的先辈同样的问题，灵恩运动的批评者对他们消灭圣灵感到愧疚吗？我们这些非灵恩派的教会，我们应该从灵恩派的教会当中学习些什么，批判些什么？而灵恩派背景的教会又应该从我们这里学习些什么？他们应该反省些什么？就圣灵的工作而言，什么样圣经的教训需要被特别来捡起来强调来恢复呢？在我们这个时代，种种的问题汇集在一起，就是我们需要更深刻的理解圣经对教会的丰富启示，而这其中圣灵论是不可缺少的，教会和圣灵的问题是不可以避免的。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将会思考教会作为神的子民，教会作为基督的门徒，教会作为圣灵的团契。我们会讨论教会很多的属性，教会怎么样是独一的、神圣的、大公的和使徒的。我们会讨论教会如何被识别，什么是真教会，什么不是真教会。我们也会谈论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敬拜、教会的门徒培训、教会的宣教。我们可能会讨论一些重要的议题，教会当中男女的角色、圣灵的恩赐等等。我们会谈论诸多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回应圣经对这些问题的教导来明白教会是什么，以此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可以面对纷繁的这个教会当中的声音，教会的合一的问题，面对圣灵灵恩运动的问题我们可以有方向，可以有一个思考的出发点，可以有一个行动的出发点。我们整个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基本的概览，我们会专注于圣经神的话，借着圣灵来关注和明白神对教会的教导，好使我们作为教会可以更新，好使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可以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当中生活，传讲那个不变的福音，直到主再来。好，我最后呢也留给大家两个思考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在今天讨论教会论是必要且重要的？就你而言，有哪些方面你看到这种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个问题是，了解圣经关于教会说了什么，曾经或者现在给你带来什么帮助和提醒？你愿意不断地回到圣经来建立对于教会的认识吗？好的，这是我们第一课要谈论的内容。弟兄姐妹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关于疫情要交流的，那可以提出来。你可以打开你